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约翰福音的鸟瞰和总结。前面一讲啊，我们讲到约翰福音呢，是讲到生命和建造。第一章啊，也是一个生命和建造的长篇引言。那么第二章呢，约翰给我们两个事例，一个是变水为酒，一个是洁净圣殿。那么变水为酒的事例呢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，生命的原则呢是变死亡为生命。然后呢，洁净圣殿这个事例呢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目的，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神的家。然后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啊，约翰给我们九个事例，给我们看见九种人，九种人的需要。这九种人的需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，主耶稣作为永远的生命，生命的化身，他能够应付一切各种人的需要，一切人的需要，各种人的需要，这九种人的需要他都能够绰绰有余的应付。那给我们看见哪些人呢？给我们看见道德人，给我们看见不道德的人，给我们看见垂死的人，给我们看见软弱的人，给我们看见饥饿的人，给我们看见干渴的人，给我们看见犯罪的人，就是为罪奴役之人，然后呢给我们看见瞎眼的人，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死掉的人。这九种人的需要啊，都能够为生命所应付，生命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需要，人各种情况的需要，生命能够应付人各种人的需要，人各种情况的需要。首先我们看见道德人的需要，道德人需要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是生命的重生。第二呢，给我们看见不道德人的需要，他的需要乃是生命的满足。第三，给我们看见垂死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医治。第四，给我们看见软弱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点活。第五呢，给我们看见饥饿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喂养。第六，给我们看见干渴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解渴。第七，给我们看见为罪奴役之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释放。第八，给我们看见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视力与生命的牧养，乃是死人的需要，乃是生命的复活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九个事例，用九个事例给我们看见九种人的需要都能够为生命所应付，生命能够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。首先我们来看见一个道德人的需要，一个在第三章我们看见一个道德的人，就是尼哥底姆，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一个犹太人的官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是一个有教养的人，是一个犹太人的教师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夜里来到主耶稣那里，他来呀是要寻求教训的。他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，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，若没有神的同在，无人能行。主耶稣呢所答非所问，但是呢却是一针见血指出他的需要。他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后面又指出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乃是给他指出，他这一个道德的人虽然在人的眼中是道德的，但是他真正的需要不是更多的教训，不是来做教师，乃是生命的重生。他需要一个新的生命，虽然在人的眼中他是有道德的德高望重的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乃是毒蛇之种，他乃是有蛇毒的，有蛇性的，是一个罪人。他需要神生命的重生，他需要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主耶稣说要赐给他的神圣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是一个道德的人吗？你需要的乃是生命的重生。你可能在人眼中是有道德的，但是在神眼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有道德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上神道德的水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毒蛇之种，都是中了蛇毒的，所以呢需要主耶稣这举起的铜蛇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，主耶稣说，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呢，道德人的需要乃是生命的重生。那么到了第四章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，在叙加的井旁遇见一个不道德的人。这个人呢，跟第三章尼哥底母恰恰相反，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坏女人。她曾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同居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所以她里面非常的干渴，她来在这个井旁打水。但是主耶稣啊，却是满了慈爱、满了温柔的这样一位，他想反而向这个女人要水喝。在这个交谈中啊，主耶稣就向她启示，她真正的需要乃是生命的满足，乃是活水的供应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人若喝这水，就是那个井里的水，还要再渴，或者是物质的水，或者是精神的水，或者是任何人在地上的追求，都不能叫人满足。说人若喝这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入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在第四章，这个不道德人的需要乃是生命的解渴，乃是生命的满足，乃是得着主耶稣做生命的活水。主耶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他乃是那个永流的活水，能够解除人身处的干渴，能够满足一切不道德人的需要。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你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吗？你觉得你是一个干渴的人吗？你需要的乃是主耶稣这生命的满足，这生命的活水。然后在第四章的后半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患病快要死了，来求主耶稣。主耶稣呢，就凭生命的话，他就说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么他相信主的话就回去了。那么他的奴仆就告诉他说，就在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时候呢，他的儿子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垂死的人，他的需要乃是生命的医治。那么到了第五章，我们看见有一个软弱的人，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，瘫在那里，已经呢躺在褥子上38年了。那么主耶稣看见他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说呀，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。所以那人呢，立刻就起来，拿起他的褥子起来行走了。所以呢，这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这样病了38年的瘫子，他所需要的乃是主耶稣那个生命的点活。主耶稣借着生命的话，就点活了他，赐给他生命，叫他能够起来，叫他原来是褥子拖着他，现在他是手拿着褥子。所以呢，这一个软弱人的需要乃是生命的点活。然后到了第六章，我们看见一大群饥饿的人，饥饿的人围绕主耶稣，主耶稣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，成人呢，男人就有5000，加上妇女孩童可能超过10000人。这大群的饥饿的群众啊，主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个神迹。那么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向他们启示，那么这些饥饿的人，他们真正的需要乃是生命的喂养，而他们真实的需要不是外面这些物质的食物，乃是主耶稣自己作为生命的粮。所以后面主耶稣就向他们启示啊，他是生命的粮，到他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，信入他的必永远不渴，他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他借着成为肉体从天降下，借着被杀，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分开，然后他复活，也成为赐生命的灵内住。所以的具体化身在实化，在生命的话里。所以在这一章，主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，他就能够应付人一切生命的需要，一切饥饿的人都能够应付一切饥饿人的需要。那么到了第七章，那么第六章啊，那个是一个在逾越节时候发生的事，就是饥饿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喂养。到了第七章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在祝棚节发生的事，祝棚节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的时候呢，其实呢，最后的日子，最大的日子是人最干渴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在那里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人过节的时候啊，其实是大批干渴的人，他们里面是干渴的，主耶稣呢乃是这个生命的活水，所以他在那里有一个呼喊，呼喊这些干渴的人呢到他这里来喝，喝什么呢？喝他这个活水。那么约翰就在那里解释说呀， 这个他是指的他这个活水啊，是指着是纳灵说的，是指着说信入他的人呢、啊、将要受的纳灵说的。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纳灵，因为呢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在地上呼喊的时候，他在肉身的时候啊，他还没有成为那个赐生命的灵，还没有成为那个永流活水的江河。那么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得了荣耀的时候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他就成了活水的江河，所有干渴的人都可以呼求他，敞开口，敞开灵，呼求他得着这个活水的供应。你若是干渴的人，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你干渴吗？你不妨试着来呼求主耶稣的名，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是干渴的，我需要你这活水，我来喝你，主啊，充满我，主啊，解除我的干渴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你如果这样子呼求他的名，敞开口，敞开灵，敞开心，你就要得着他活水的供应。那么这是啊，在、第七章。那么到了第八章啊，我们看见一个为罪奴役的人，一个犯罪的女人，是一个行淫乱的时候、被捉拿的女人。这个法利赛人呢、在一个女人正在淫乱的时候被捉到了，然后呢他们就把她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说照着摩西的律法，这样的女人呢要被石头打死，然后呢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呢他们是用这个女人犯罪的事啊来试诱这个主耶稣，因为他如果说可以照着摩西的律法把石头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那他的爱在哪里呢？如果说他不可以，那把他放掉，那么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那个问题。那么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呢，以为呢找到一个难题给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呢在这里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。那么直到他们一直催问的时候，主耶稣在直起腰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想想看，当主耶稣说了这个话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记载的？圣经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没有一个人然后留下来，然后就只剩下那个犯罪的女人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。主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个女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这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谁是没有罪的，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。谁有资格定人的罪？只有主耶稣有资格定人的罪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却不定人的罪，而且呢，他也释放人脱离罪的奴役。所以主耶稣他被举起来，他得钉在十字架上，至终他成了那个释放人脱离罪的一位生命的救主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七种人，就是为罪奴役的人，他们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释放，就是主耶稣打碎一切的锁链，主耶稣释放人脱离罪，主耶稣不光不定人的罪，不光赦免人的罪，而且拯救人，释放人脱离罪的捆绑。那么到了第九章，我们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这个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那门徒们就在问问题了，这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是谁犯了罪叫他生来瞎眼呢？是他自己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主耶稣就说呀，既不是他自己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啊显明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主耶稣呢就开了这个瞎眼瞎子的眼睛。所以呢，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，他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视力，然后呢还生命的牧养。最后啊，在十一章我们看见一个死了的人，就是拉撒路。拉撒路啊患病了，然后他的姐姐啊马大玛利亚呢去派人呢、差人呢去叫主耶稣，主耶稣故意在那里多停留了两天，所以呢最后呢拉撒路就死了，不但死了也葬了，不但葬了也臭了，埋葬坟墓里四天了。然后呢主耶稣来到之后呢，就在他们眼前叫这个死了的人、葬了的人、臭了的人从死人中复活。所以呢最后我们看见一个死了的人，一个死人的需要乃是生命的复活。我们从这九个事例，我们看见各种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耶稣能够应付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你是道德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重生。你是不道德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满足，活水的养溢。你是垂死软弱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点活。你是这个垂死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点活。你是软弱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医治。你是饥饿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喂养。你是干渴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解渴。你是为罪奴役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释放。你是瞎眼的人吗？你需要生命的视力。你是死了的人吗？ 其实最后一个事例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虽然肉身不是死的，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所有这些罪人都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的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，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，却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都是死人。我们这些死人需要什么呢？我们死人需要乃是生命的复活。主耶稣最后在十一章，他向我们启示，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。信入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入他的人就永远不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主耶稣里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能够应付人一切情况的需要，能够应付人各种的需要。今天普天下的人，全世界的人，都是这九种人中的任何一种，甚至是可能是几种，要么是道德的，要么是不道德的，要么是垂死的，要么是软弱的，要么是饥饿的，要么是干渴的，要么是为罪奴役的，要么是瞎眼的，甚至是死了的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人人都是死了的人，都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的人。我们需要的乃是这位生命的救主，这位主耶稣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是我们唯一的需要。就像一首诗歌所说的，需要耶稣，需要耶稣，人人都需要耶稣。要脱罪担，需要主；要得平安，需要主；要免沉沦得永生，我们需要耶稣。需要耶稣，需要耶稣，人人都需要耶稣。要免虚空，需要主；要得满足，需要主；要是人生有意义，我需要耶稣。我们盼望你得着这位主耶稣生命的救主。